三将军张飞在长坂桥头大喝一声，是独退曹兵，把曹丞相和他手下那么多的大将都给吓跑了。据传说呀，说张飞这一声断喝，把长坂桥喝断了，桥下的那个水啊，哗啦一下子倒着流回来了，那可是有点夸张。不过这一声喝称得起是先声夺人，也真把曹兵给喝退了。这么说，张飞这一嗓子比赵云在万马军中杀了个七出七进要胜强的多呀。不能这么说，要没有赵云那番血战呢，也没有张飞这一声大喝的功劳。曹操看得很清楚，那赵云都这么厉害，何况这位张飞呀？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啊，关羽关云长在白马坡前斩完了颜良之后，亲口跟曹操说的，说我这个本事啊，比我三弟差多了。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的首级，如探囊取物。曹操不是把这句话记在衣裳襟上了吗？这句话作用也相当大，尤其是军事孔明两次用火，把曹兵烧了一个焦头烂额呀。今天曹操带着他的众将站在长坂桥头一看，那树林子后边影影绰绰的，也不知道埋伏着多少人马。曹操所以才产生了退兵之心，再加上三将军的几声怒吼，就张飞这一声大喝，也确实把人吓得是魂飞天外。曹操随着这些兵将往下这一拜，帽子也掉了，别头的簪子也没了，头发蓬松着。哎呦，他这通跑哦，许褚张辽从后边追上来了，咵的一下，许褚抬手就把曹操的颤环给抓住。这下子可把曹丞相吓坏，说悬了啊，曹丞相差点由马上掉下去。怎么了？他以为张飞从后边上来了，把他的马给抓住了呢。曹操回头一看，是许褚。张辽许褚都过来拦住了曹操的马头，丞相别跑了，您干嘛这么慌张？张飞他再英勇，他不就是一人一骑吗？咱们这么多的人马，难道真的惧他不成？这个曹操这才缓过点劲儿来，他定了一定神儿。那么二位将军，以你们之见该当如何呢？丞相，咱们赶快后队变前队，杀回长坂桥。哎，二位将军可不能大意呀，你们以为老夫是惧张飞这一人吗？非也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你们没看见呢，那树林子后边是尘头大起，我是恐有伏兵啊，怕那有埋伏。丞相，您想过没有，刘备让咱们有打新野给赶出来之后，他能有多少人马呢？不是说他连襄阳都没进去吗？他一共就那么几千军校，大将几员，让咱们这通杀，杀的他也差不多了，他那树林子后边能有多少伏兵啊？哎，曹操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，即便是有埋伏，也不过就是千八百人呗，他能挡得住咱们几十万大军？曹操一听可也是啊，文远这话说的对呀，刘备那些人马掐着手指头都能给他算出数来，真的。哎，二位将军，如此说你们赶快回去到长坂桥前给我探听虚实，然后 回报我之。遵令。张辽、许褚一拨马又回来了。等二将回到长板桥前一看呢，嘿嘿，桥也拆了，张飞也踪迹不见了。三将军哪儿去了？走了。他喝退曹兵之后，张飞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他一回头，先把树林子后边那二十几个军校都给叫过来了。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二十多人都没魂了，您看跑的把他们累的那个惨样哦，帽子也没了，衣服也扯了，连人带马通身都是汗。累是一个方面的，主要吓得够呛。这二十多军校早就想过了，就咱们这点人能挡得住曹兵吗？三将军这不是拿性命开玩笑吗？可是听方才三将军在桥头这儿连喊了这么几声，愣把曹兵给喊退了，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呢？这些人互相看了看，现在三将军叫赶快过去，来到张飞的跟前，都打马上跳起来，往这一站，是舔胸叠肚，挺神气。当然了，这神气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别看我们人少，二十多人愣把那么多曹兵给吓跑了，再一个原因呢，这些军校都知道张飞这毛病，他最讨厌的是低头耷拉甲的人，一点精神头没有，哪怕你三顿不吃饭呢，也得有个乐舞扬威的劲儿，张飞才高兴呢。这几十个军校往这一站，一拱手，参见三将军。免礼。刚才这胜仗打得怎么样？哎呀，三将军，您这一计可是太高明了，不亚于咱军师在博望坡火烧曹兵啊。
嘿嘿，那咱可比不了。
可有一样啊，曹丞相不让咱们给吓跑了吗？见着军师之后啊，咱也得请他个奇功。言之有理，快把马尾巴上的树枝子都摘下来，赶快预备家伙，把这桥拆了。三将军，拆桥干嘛呀？
嘿嘿，你不拆桥，待会儿曹操要是再回来呢？
拆了桥之后，他现搭不还得费会儿功夫吗？这些军校都被赶乐，一乐怕张飞火了，干嘛笑话？那哪行啊？三将军帮着他们一块拆，嘁哩咔嚓把长板桥拆了，然后他们是上马就跑啊，就追玄德来了。玄德走出去不太远，一转眼的功夫，三将军就追上了。玄德他们在树林子前面这坐着歇着呢，好些人直擦眼泪，哭什么呢？因为方才玄德跟子龙都哭了。玄德领着人走的这会儿想歇一会儿，特别是糜竺来了跟他一说，说是子龙啊投降曹营了，玄德心里很不痛快，他不相信，绝不可能，子龙啊是在我患难之时辅佐的我，什么样的富贵也难以动摇此人呢？但是玄德替子龙担心呢，他单枪匹马的怎么又杀回去了呢？甘夫人来了，这才知道子龙急闯重围是为了救糜夫人和阿斗。刘备更替子龙担心了，走路都没精神了，咱们就在这歇息歇息吧，就在树林的前面这坐着。坐了片刻之功啊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主公您看，远处飞来一将。啊，玄德举目这么一看，可不是，哎呀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怎么连人带马都是红的呀？等到了近前呢，玄德才看清楚，感情是赵云。玄德赶忙站起来了，子龙，就这一声喊，子龙赶快翻身下马呀，都下不来马了，他是一点力气也没有，那真是强大的精神。
尤其他看到了玄德主公在这儿，子龙赶忙摘镫下马，这镫都没摘利索，与其说是翻身下马呀，不如说几乎摔下来的，扑通的这么一下，子龙就是跪在地上，是伏地请罪，当时就哭了，是泣不成声，声泪俱下。赵云之罪，罪该万死啊！在重围之中，我见到了糜夫人，我请夫人上马，我不行保夫人杀出重围，夫人身带箭伤，说什么也不肯上马，他投井而亡。我推倒一座土墙，把这眼枯井给淹死。我怀揣着公子由打重围中杀出来，幸托主公洪福啊，我算重围脱险。我虽然由曹操的万马军中杀出来了，可是恐怕公子已经难保了，因为我开始往外杀的时候啊，阿斗在我的怀里头还哭来着，后来是一点声息皆无，大概这孩子保不住了。说到这儿，子龙的手都哆嗦了，他轻轻的把判甲套解开，摘下护心镜，由打怀里头把阿斗拖出来，这么一看，哎呦，阿斗啊，睡着了，嘿，睡的那小脸啊，红扑扑的，热乎乎的。子龙转悲为喜，主公，公子安然无恙。说着他把阿斗举过头顶，哎呦，刘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。他把阿斗接过来看了看，又瞅了一瞅子龙，把这员大将累成这样，就为了这个黄牙孺子啊，险一险损伤我一员上将。娃儿啊，阿斗，我要你何用？说着往下一猫腰，砰，把阿斗给扔地下了。这就是历史上传说久远的那个刘备摔孩子，腰买人心呢。干嘛他猫着腰往地上扔啊？不能站着扔啊，站着扔吧唧一下摔死了。可就这一下子把赵云吓坏了，赶忙上前把公子阿斗给抱起来。主公啊，我子龙虽然肝脑涂地，也难报主公对我的知遇之恩。哎呦，两个人是放声痛哭啊。玄德跟子龙这一哭，您说周围这些人谁能不掉泪？简雍赶忙解劝，主公，死将军都不要难过了，万难之中有一喜呀，子龙将军破除性命，一番血战倒是把公子给保救出来了，主公您应该高兴啊，再说呢，这不是悲伤的时候啊，云长将军与军师孔明去求救兵，一点声息皆无啊，三将军在后边断后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咱们是赶快走啊还是怎么着呀？简雍这一说呀，大伙儿才全不哭了。玄德一听简雍先生这话说的有理呀，先让子龙在这歇一歇，他都累成这样了，这马上就登城怎么能行呢？再说也得听听我三弟义德的消息呀。这话音还没落呢，张飞来了，他催动乌骓来到跟前，咔的一下把马勒住了，翻身下了坐骑，掌拔蛇矛往那儿这么一戳，是哈哈大笑，哇哈哈哈，大哥，我特地前来向您道喜，您得给小弟我记下一件奇功啊。哎，说着说着，张飞才发现怎么周围这些人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呀，你们哭什么呀？大伙儿一看三将军怎么这么高兴啊，玄德也纳闷啊，三弟因何这样高兴？哎，大哥， 这怎么能不高兴呢？我一嗓子把曹操几十万人马都吓跑了。
他没头没尾来这么一句，把大伙儿全说糊涂了。什么一嗓子把几十万曹兵都给吓跑了？
哎，你们得等我慢慢跟你们说呀。张飞就把长坂桥前喝退曹兵的事儿说了一遍。
怎么样，大哥？
啊，我说诸位，按老张这计策不赖吧？嘿嘿，曹操愣上了我的圈套。最后啊，我把桥也拆了，我也回来了。
刘备一听啊，非常高兴，我弟果然智勇双全呐、啊！大喝一声：“曹兵逃散，堪称虎将。”
大哥，您甭夸了。
不过这桥拆的没想周到。
张飞不服，
怎么了？
那我要不把桥拆喽，曹操过来怎么办呢？
嗨，三弟，你哪里知道曹操奸诈过人呢、啊、你要不拆桥，他倒真信咱们这边有埋伏。
你这一拆桥啊，他认为三弟你心虚了，他非追来不可。
哦，你这一听有理，大哥，那我回去再把那桥搭上。
嗨，玄德一想，别折腾了，就咱们这几十个人，几十匹马，那是难以抵挡曹操啊。这么办吧，子龙四弟，你来断后，咱们不奔江陵了，抄小路去汉津。
大家一听此计甚好，赶快收拾上马。刚上马，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，曹操追来了。许褚、张辽两个人二次回到长坂桥前，不是探虚实来了吗？他们一看张飞拆桥而去，赶忙回去禀报给了曹丞相。曹操捻然一听，哦，张飞走了，桥拆了啊，
嘿嘿，他是心切自退，赶快回兵。
曹操刚这么一挥手，且慢，让李典给拦住了。丞相，您可要多加小心呐、啊，小心中孔明之计。张飞乃义勇之夫，不会有什么计谋啊！听我将令，火速进兵。
曹操有点后悔了，他心想，刚才呀我太多心了。张辽说的对，即便有埋伏也不过千八百人，他怎么能挡得住我这几十万人马呢？所以曹操领着人要杀回来了。杀到长坂桥前一看，果然桥已经断了，他立刻传令搭三座浮桥，今天晚上所有的人马都得从这儿过去，因为刘备已经成府中之鱼，是井中之虎了。现在要不把他捉住啊，等放鱼入海，纵虎归山，再想捉刘备呀、啊，势比登天。今天众将只能向前，不许退后，一个个给我奋勇追杀。
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，不能让他再跑掉啊！
当即把浮桥搭好了，曹操的人马像潮水一般，哗，就拥上来了，炮鼓齐鸣，是紧追不舍呀。
刘备走出去没有多远，他想弃了江陵奔汉津，抄了一条小道。你是不管大道与小道，哪儿都是人家曹操的兵，这事儿不好办了。刘备在马上一看，坏了，
怎么了？前边有大江拦路，后边是曹操的大队人马，就我这寥寥几十个人，几十匹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玄德这心情甭提多紧张了，曹操就追上来了。就在这时啊，路边有一座山头，突然听那山头后边，当一声炮响，
紧跟着是喊杀声四起，由山头后边杀出一哨人马来，一字排开挡住了曹兵的去路，迎面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，上书几个大字：汉寿亭侯关。道旗下有一员大将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，胯下赤兔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大喊一声：曹将休得逞狂，云长在此等候多时。曹操在马上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嘿嘿，他回头看了看手下的众将，咱又中了孔明之计了。难道关羽这哨人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来来来来，大军速退！哗，曹操的人马就败下去了。云长领着兵马从后边掩杀，追出十多里路来，云长这才鸣金收军。关羽这哨人马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哪是啊，是孔明军士安排在这儿迎接玄德的。关羽把曹兵杀退了，回来见大哥玄德，这才把来意这么一说，说是军士已经算定您不能再奔江陵了，准走汉津口，才派我在这儿当曹兵迎接兄长。哎呀，玄德一听，我家军士真乃神人也，赶快上船吧。关羽把船准备好了，接玄德上船，来到船上，哎，关羽一看，二嫂糜夫人怎么不见了？他一问玄德，玄德长叹一声：“贤弟呀，你家二嫂她已经死在乱军之中，就把子龙单骑闯重围，救出来了阿斗，糜夫人跳井身亡。”这经过跟云长说，云长哭了，因为他和两位嫂夫人被困曹营十几年，后来千里寻兄保皇嫂过五关，历尽千辛呐。云长和这两位嫂嫂感情很深，今天听二嫂不幸死于乱军之中，他怎么能不难过呢？哎，大哥，说起来这都怨您呐。当初一日，曹操在许田设围的时候，我就想一刀把他劈死，可是您给我拦阻，不让我这么做。要那时候杀了他，哪有今天这个事儿啊？嗨，玄德摇了摇头：“二弟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他了。当时曹操势力很大，我们杀不了他，不单杀不了曹操，还会引起大祸。”所以我没让你动手。这兄弟两个正在这儿说话呢，忽然就听这江面上远处传来了喊杀声，把玄德吓了一跳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曹操的水军来了？咱们快去看看吧。玄德登上船头，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对面是战船无数啊，他赶忙看旗号，哦，心里稍微踏实点，不是曹营的旗号，是荆襄的旗号，感情是公子刘琦的救兵来了。这些战船正当中有一只虎头舟，虎头舟船头上站的正是公子刘琦，他是银盔银甲素罗袍，刘琦也穿白艾素，不是他不是给他父亲刘表带着孝呢吗？刘琦一见玄德，赶忙跪倒船头十大礼呀、啊！我接叔叔大驾来迟，望您恕罪，叔叔您受惊了。玄德赶忙把公子给搀扶起来。哎呀，贤侄啊，多蒙你领兵前来接应，叔侄见面格外欢喜。公子吩咐在舟中设宴款待玄德。还没等喝一口酒呢，探报来了，启禀公子大事不好，远处发现好多战船。哎呀，不但玄德吃惊，把公子刘琦也吓了一跳。 怎么回事呢？叔叔啊，我听说叔叔遇难，我把江夏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了，家里也没有人了，这儿怎么发现战船了呢？不用问呢，不是曹操的水军，那就是江东孙权的战舟啊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快去看看吧。玄德与刘琦来到船头上，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对面的战船有几百只，这是哪里的战船呢？当他们龙眼神仔细看，只见在战船的前面有一条大船，船头上坐着一个人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正是军师孔明。孔明先生身边站着一个人，是孙乾。哎呀，玄德乐了，原来是我家军师。孔明赶快过来相见，我迎接主公太迟了，我算定主公您不会再去江陵了，也得不出这个功夫来了，只好走汉津口，我才派云长在半路迎接您。公子刘琦先走我一步，我把夏口的水军带来了。玄德一听，哎呀，军师真乃神算呐、啊！大家合兵一处了，这得商量商量上哪儿去了。孔明想了个办法，让玄德到夏口整顿，刘琦回兵江夏，乘犄角之势好聚曹兵。刘琦一听，先生不用了吧，最好让我叔叔跟我一块儿都到江夏得了，一方面休养生息，一方面整顿整顿军马，让我叔叔也好在那儿休息些日。既然公子这么说了，孔明也答应了。玄德与孔明先生和公子刘琦领着人马一块儿回了江夏。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？曹操是兵进荆州，曹丞相一到荆州啊，荆州的守将邓毅、刘仙，刘琮活着的时候他跟着他母亲上襄阳，不是留下这俩人在这看荆州吗？这俩人一听说刘琮和蔡氏也死了，咱们还守着荆州干嘛呀？干脆献了吧。曹丞相一来，他们是开城迎接。曹操进城之后安抚百姓，然后把狱里边压着那韩松给放出来。就因为韩松上了一趟许都，曹操不是封赏了他了吗？回来刘表把韩松给压起来了，现在曹丞相把他放出来，封他为大鸿胪。这是个什么官职啊？也就是能掌管个礼仪什么的吧。然后曹丞相把众文武全请来了，和大家一起商量，说现在刘备已经回了江夏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荀攸当时献了一计，丞相，咱们应先取江陵，这地方是民风良足啊，得过江陵之后，您给江东孙权写封书信，请孙权会猎于江夏，是共灭刘备，然后您可以与他平分九郡，凭丞相之虎威兵士，孙权见信一定是惊恐万分，准来投降啊。丞相，那时您是天下可定，霸业可成。曹操一听哈哈大笑，此计甚好，他当即传令，一面下书东吴，一面是兵取江陵。